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从十九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这么多，但是我特别在注意，请弟兄姊妹注意第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感谢主，从今天开始，我们又有一连串的礼拜三的晚上，我们一同在这里有一些的追求。那这一次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大概用整个的秋季，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预言。不过呢，因为圣经中有1800多个预言，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看它。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从这许多的预言里面，我们能够找到一条线。所以呢，这一次的目的是圣经预言综览，好像鸟从一丛的森林飞过一样，它所看见的不是一棵一棵的树，它所看见的乃是一片的丛林。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今天许多人读预言的时候都是怀着好奇的心，都是想知道将来。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中预言并不是人类的水晶球，圣经中的预言乃是要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就着这狭窄的意思来说，那是指着整本旧约的先知书来说的，一共17卷。广义来说是指着整本的旧约圣经，更广的来说乃是指着全本圣经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主的话里面呢，有先知更确的预言，这个预言呢是确定的，是非常有把握的。这些预言不光发出去了，而这预言一定要应验的。那么这个预言的用处是什么呢？如同灯照在暗处。我们知道今天呢，可以说是黑夜的时候。你记得我们的主，当他被卖的那一夜，等到这个犹大出去的时候，老约翰他就告诉我们说，犹大出去的时候，他说那就是夜间了，因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等到犹大要几乎要成功的把主卖掉了，换一句话说，那个公义的太阳要下山了。太阳下山以后，到处就充满了黑暗。所以直到今天，差不多教会经过了2000年的黑夜。我们虽然一次过一次的纪念主，用主的晚餐，但是天从来没有亮过。教会2000年来从来没有吃过早餐，只是吃晚餐，一次一次的在那里纪念主，在那里用晚餐。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暗处。那弟兄姊妹，在黑夜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呢？在黑夜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天要亮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预言有一个用处是什么呢？像灯照在暗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乃是等候主回来的，我们这些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用晚餐的人，我们是等候主回来，我们巴不得有一天天能早一点的亮。那么现在我们需要主用他的话，特别圣经中的预言，让它照在暗处，就像明灯一样。这样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这等，忍耐在忍耐，等候在等候，我们知道说什么时候天就会亮。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预言不是为着我们的好奇，这些预言是叫我们在这条疲倦的路上，在这个漫长的黑夜里面，我们能够得着鼓舞， 我们知道说什么时候太阳又能够重新出来，所以这里说如同灯照在暗处。那么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我们这晨星呢，乃是在太阳要出来以前的那颗星，是最明亮最明亮的星。有一次我们和美国的一些年轻弟兄姊妹到了以色列去，特别在有一天的早晨，我们起得非常非常的早，我们特别到橄榄山上去，我们想看日出。那么等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看日出，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看见晨星。那个晨星原来是在天要亮以前最明亮最明亮的一颗星，等到晨星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天就要亮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预言乃是告诉我们说天要亮了。我们好像在漫漫的漫长的黑夜里面，我们等候日出。所以如果你能够等到晨星，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你就知道说天就要亮了。那么弟兄姊妹，你都知道说圣经告诉我，我们的主一面是公义的太阳，另一面呢也是明亮的晨星，它就是晨星，圣经明明这么说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他回来有两个阶段的。他第一个阶段是从宝座到云端，是秘密的来，那个时候许多人都在睡觉，许多人都非常的疲倦，不能惊醒。就在人不能惊醒的时候，晨星出现了。所以对于爱主的人，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来就把我们接去，把我们偷偷的，他最好的把我们接去。弟兄姊妹，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所等候的乃晨星，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肯睡觉，他们精心等候主终于回来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就从云端一直到橄榄山，到了橄榄山的时候太阳就出来了。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不睡觉，你就是不惊醒，你也要看见太阳出现的。所以等到我们的主脚在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也许在 CNN 的电视台上，他们看见我们的主果然是从橄榄山回来了。那次的回来像太阳一样，全世界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彼得讲的预言的时候，他讲到现在是黑夜，他告诉我们说要等候晨星，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巴望所等候的是希望能够被主接走，能够被主提去，我们巴不得主早一天回来。这就是今天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只有那些等候晨星出现的人，他们能唱这样的诗歌，也只有他们能写这样的诗歌，也只有这样的人能和这首诗歌共鸣的，否则这首诗歌没有感觉的。但是弟兄姊妹，所有爱主的人，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里面不能不动的，我们里面不能一点感觉也没有，因为我们知道主的的确确就要回来。所以我们是等候晨星，我们不是等候太阳。等到太阳出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弟兄姊妹，就在太阳没有出现以前，我们的主已经秘密的来了，要把我们提走，要把我们接去的。哦，弟兄姊妹，巴不得那天能够早一日来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预言，预言就是我们要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还要等多少年，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感谢主，没有一个东西比预言更能安慰我们。一代一代过去了，我们还要等多久呢？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有盼望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在前面的不是一座坟墓，我们等的不是一座坟墓，我们等的是乃是我们主回来呢？感谢主。你看见根据圣经的预言，到了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了，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站在门口了。那个门在原文是多数的，就像东方四合院的门一样。那么现在我们不知道在哪个门口，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也许已经跨过大门口了，很近很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纪，1948年以色列，就是说那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在什么时候呢？就在20世纪，就在我们所在的世纪，现在已经21世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离主回来实在是近了。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比从前的弟兄姊妹更能说，我们所等的不是座坟墓，我们所等的乃是他回来。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这样的得鼓舞，我们这样有把握有确据，为什么呢？是因为主把他的预言赐给我们。但是当你读这个彼得后书这一段圣经，实在说来啊，这里还不是只做客观的晨星出现的时候，不是，这里不错，有一天晨星要出现的，这个全本圣经可以告诉我们。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读预言，怎么样读预言才是好的。弟兄姊妹，读预言有很多种的预言。我前几天在马路上，我看到有一本书，这个书名叫做《圣经中奇妙的预言》。我一拿来看，我觉得这本书啊，它里面所讲的都是叫人觉得很惊奇，都是叫人觉得很满足人好奇心。那的确，圣经的预言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预言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要让我们能够满足将来？对于未来，我们充满了好奇，我们想知道将来。所以读预言有一个危险，就是等到你读预言以后，这个人好像就可以做先知了。但是你先知还没有做好，许多时候已经开始做假先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是非常非，读预言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那么怎样才是好的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说很清楚，他说你们应当在这预言上留意。留意什么呢？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这个晨星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但是怎么说呢？是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预言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现在我们这么读是好的呢？我很担心我们这个秋季在这读圣经预言中来，我们可能读来读去是读不好的，读来读去只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当你读来读去有一个圣灵说你这样读是好的，怎么是好的？弟兄姊妹，当你读的时候，追求着读这些预言的时候，当你把这些预言放在一起的时候，结果你发现说，原来那个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今天不止我们外面天是黑的，我们里面的心里面也是黑的，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需要读预言，读到什么时候呢？结果这个天发亮了，你看见吗？现在你读了到一个地步，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发亮，好像天亮起来了，好像圣经亮起来了，而且你看见晨星了，你看见主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读预言没有看见主，这是很可怜的。所以老约翰告诉我们说，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如果我们读来读去看不见我们的主，我们读来读去只看见巴比伦，读来只看见罗马，读来读去只看见海山，读来读去只看见这些东西，弟兄姊妹，这个没有用处的。但是好，怎么样才是好呢？你怎么读，圣灵把这些预言放在一起，现在你亮了，现在你明白了，原来这一切乃是和神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的。那这样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应该怎样过个人的生活，怎样过教会的生活，怎样等候我们的主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与彼得在这里说到预言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警告，他就知道我们人一定会走偏，我们就是喜欢好奇嘛。所以如果在这里能够多讲一些非常好奇的，比方说讲到最近许多人，因为讲许多人都等都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意思，许多读圣经都相信，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也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等到主回来以前，那么圣殿要重建的。但是圣殿要重建，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件事不能做就是要重建，他们办不到的。问题不在乎是不是圣殿上面的回教的事被拆毁不拆毁，那是其次的事，就是圣殿的回教是拆毁了，他们也不能重建。原因很简单的，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进圣殿的时候，那是有红母牛的灰啊，红母牛灰能叫他们接近，叫他们不受污染，他们才能靠近圣殿。弟兄姊妹，今天没有红母牛灰了，没有红母牛灰，他们怎么能看，怎么到？所以今天他们不肯到这个圣殿山上去，他们不小心被污染被击杀了，他们不愿意做这个事。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真的讲到将来圣殿要重建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哪里来红母牛灰？那以色列人怎么办到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知道，最近就是三年前，那么在以色列，刚好有一条红母牛，在一个集体农场，一个红母牛诞生了。这个红母牛啊，据说是从摩西，根据拉比的告诉我们说，他说是从摩西以来第十条的红母牛。而根据他们的说法，拉比的说法，等到第十条的红母牛这个诞生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弥赛亚要来的时候。所以你知道，全世界非常轰动，三年前非常非常轰动的，以色列那些近前的犹太人高兴得不得了，他们欢天喜地，很开心很开心。他们呢，结果这个拉比啊，说是要去鉴定一下这个红母牛到底是不是真的红母牛。所以你知道吃的东西，这个犹太人他们吃的东西特别的，拉比说这个东西是 kosher， 意思是这个东西就可以吃，否则就不可以吃，那一定是符合规矩的。所以他们现在问说，这个牛啊到底是不是 kosher， 是不是真的红母牛？结果呢，他们的大拉比去了，他们鉴定说，果然呢是一条红，全部都是红的。不过呢，他们有一点不放心，就是这个整条红母牛的尾巴上面有一根毛是白的。所以呢，他们有一点不放心。不过起头呢，他们说没有关系，我们就当他是对的了。但是没有多久，很紧张啊，因为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啊，那些极右派的犹太人，他们说这样弥赛亚要回来，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红母牛如果三年以后就可以献祭了嘛，献祭以后，然后呢，他们可以接近了以后，他们就可以盖圣殿了。那这个消息传出去不得了，所以后来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他们说这样很危险的，弄不好这个后来连这个以色列人自己他们不安起来，他们说如果这个真的发生的话，那么以色列没有平安。所以他们用很多的压力，犹太人自己说，我们要想办法把那条牛把它暗杀掉，暗杀掉以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弄得很紧张很紧张，后来犹太人还是很聪明，后来他们说，我们越看那个牛越长越不像，因为后来他们觉得那一根后面那个这个那一根毛啊，结果果然是白的，而且白的比较明显一点。那本来一两年前那个白不是问题，现在他们说这个白啊就证明它不是，那这样才把整个事情压下来。不过现在他们犹太人还是很聪明，因为最近不是有复制羊吗？他们说这头牛不是，我们就根据这个嘛，我们可以复制牛。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有许多人读圣经啊，当然对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好奇，对于这些消息也非常非常的兴奋。但是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我们这样读预言的话，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走错了路了。不知不觉我们就离开了神当初为什么把这些预言给我们。我们知道啊，这个预言呢，在无论先知这个字，在旧约呢常常用的一个字呢，那个字的意思啊是什么呢？就是宣布的意思，宣告的意思。那么尤其呢，你记不记得当神在摩西80岁的时候，不是遇见他吗？要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摩西呢就在那推辞，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然后最后呢，神就告诉摩西说，那么好了，不要紧，那么你呢，我让亚伦和你一同去。那么现在呢，你有神的旨意，但是借着亚伦的把他说出来。那个时候呢，神对摩西怎么说呢？他说呢，他就告诉他说，那么你在法老面前代表神，但是呢，亚伦呢就做你的先知。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把神的旨意把它宣告出来。所以先知这个字在圣经原文里面，它重要的特点是把神的旨意述说出来，宣告出来。那么在新约的那个所用的词也是一样，新约所用的词呢，我们知道也是同样的一个词。那个词呢，就那个是新约所说的，有一个人他替别人把话说出来的，那个人呢就是先知。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所读的彼得后书，那里告诉我们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人被圣灵感动，结果怎么样？说出神的话了。那个说出就是预言的意思。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啊，根据圣经，预言这个意思，它的重点不是重在预测， 它的重点是重在述说神的旨意。那因为神的旨意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神的旨意是从永远到永远，那个旨意是永远的旨意。所以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有一部分是讲到将来，所以将来的部分，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圣先知书里面的预测的部分。这个我们普通说的预言的时候，都是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说的，预测性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不，但是我们要注意，虽然这个预言在圣经里面许多时候是指着预测未来，但是乃是说到将来神的旨意，但是这个旨意呢，乃是根据他永远的旨意。所以如果大家能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读预言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尤其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旨意，他那个从来没有更改的旨意。我们要看见说，到底神借着预言就是告诉我们他将来要怎么做，最后怎么达到他永远的目的。那这个我们可以说就是圣经里为什么充满了这么多的预言。我想这一点我们先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很快地说一下，那么读圣经的学者呢，把所有的圣经的预言好好把它读过。所以现在他们统计的结果大概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那么这个1817个预言呢，里面有很多重复的，所以呢他们就把它组织一下，就把它综合一下，到底圣经里面预言有多少的事件呢，有多少的项目，预言一共有多少项目呢。那么如果综合起来1817里面有重复的，你把它归好类，结果发现一共是737个项目。换一句话说，一共有737个大的预言，737个预言。那么737项这个预言里面，有的是重大的事件，有的不是重大的。那么重大的事件有多少个呢？有590个事件。这个如果你们愿意可以稍微记一下，这个不在讲义上面啊，590个。那在590个里面，还到底一共应验了多少个事件呢？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570件。换一句话说，全本圣经里面现在还没有应验的预言一共还剩下20件。所以你就知道说，圣经的应验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圣经27%都是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对于年轻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这是个最大的证明。因为你从来没有一本书里面讲的预言的，它预言率能高到从590件里面只剩下20件。换一句话说，它的百分比应该是570件除590件。所以你看见这个是很高很高的应验率的。那么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末日了，到了主快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只剩下20件还没有应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大的，我们今天生在20世纪，我们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好像，我们可以说是已经来到了这个末日最后的一段时间，就是还剩下20件没有应验。但是这个不是说我们要等到20件都应验以后主才回来，不是，就说主回来，秘密的回来，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但是等到我们的主脚踩橄榄山，然后后来有千禧年，然后呢有，然后我们知道有勇士，一直到勇士，我们知道还有20件。所以我想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圣经里面有大部分的预言都应验，没有一本书像这本书这样。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可以看一下你们手中的讲义，就是给大家讲义的，就是预言，圣经预言中的小统计。那么我盼望在这个时候给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那么讲到预言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我们在这里啊，最左边特别是选出圣经中这个预言最多的几卷。那么怎么知道它是最多的呢？比方说以赛亚书里面呢，一共有110个项目，预言的项目，就是有110个事件 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一项一项，一共多少项呢？110项。所以呢，我们说以赛亚他是圣经里面讲到预言的项目最多的，111。那么耶利米呢是90，马太很稀奇是81，然后呢撒加利亚是78，创世纪是70几，路加呢是75，出埃及记69，以西结66，使徒行传63，诗篇59，但以理书58，生命记58，启示录56，那么然后呢希伯来书52。所以我们知道讲到圣经中所预言的项目最多的是以赛亚书，所以我们就按照那个次序把它排下来了。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在这里，我想我要稍微这个说明一下，你特别看这个最左边的四行，有一个是字面的，一个灵异的，一个表号的，一个预表，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预言的项目里面呢，你知道神说预言的时候，他用四种不同表达的方式。第一个是按照字面，就是他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预言，那这个是按照字句来告诉我们，这是个字面的。那么还有呢是灵异的，就是说圣经里面呢不是从字面的，按照灵异来讲，你知道他是说的将来的。还有呢表号，比方说7个碗，比方说7个灯台，这个就是表号。那么还有呢就是预表，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图画，但事实上呢它是预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比方说像约瑟，你知道约瑟不是被卖也被恨，我们就预表说我们的主有一天被卖被恨，他是父亲所爱的，所以他有彩衣。然后大家还记得后来他怎样下到监牢里面，他是无辜，他是没有罪的，他列在罪犯之中。那么结果我们这一个九正一个善长，结果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了。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左边右边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虽然讲的约瑟，但是约瑟事实上圣灵是用这个约瑟的一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是怎样一回事。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是圣经叫做预表。这个预言，这个就是预表。那么圣经中讲的预言的时候，有的是按照字面来解释它，来发表它；有的是按照灵异发表它；有的按照表号来发表它；有的按预表来发表它。那么讲到字面跟灵异的这两个都是用口述的，用说的。那么后面那个表号跟预表呢，那是表演的，是行动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记不记得以西结，那么神叫他你往左躺多少天，往右躺多少天，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行动，那个是个表号。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表号的。那么所以你读以西结书特别看见很多这样的表号。那么预表呢，我们刚才说过了，那是比方说神要用大卫是基督的预表。那么特别呢，大卫神让他受苦，让他经过许多的事，有一天呢他的感觉在那里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虽然大卫那个时候还没有十字架，但大卫所经历那个苦楚，当他发表出来，他有一个灵乃是基督的灵，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说我的心如蜡一样的融化，我的骨头都能够数过。弟兄姊妹，那是1000年前，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1000年，你看见吗？那个诗篇这个22篇就把那幅图画就把它形容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比方说圣经就常常有一些预表来预测将来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预言是一共严格说来是有两面，一个是口述的，那么口述的里面有字面的，有灵异的，那么还有呢行动的 acted， 那么这个行动的呢就是有表号的，还有呢就是有预表的。所以当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就很清楚。比方说这个以赛亚书啊，一共是111个项目，是事件，但是这个里面有71件是字面的，有27件是灵异的，有3件是表号的，有10件是预表的。 那么这个读圣经的人呢，他们把它找出来，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大家下面别的就会看了，比方说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呢是90个项目，预言了90个项目，但是呢它的里面字面的是73个，灵异的是7个，然后表号的是2个，2个，然后预表是8个。那这样我想大家就很清楚。那表号的里面你看见2本书是最多的，一个是但以理书，还有呢一个就是启示录。但以理书是20个，那么启示录呢是24个。所以你可以看着讲的表号的书的预言，用预言用表号来发表预言的最多最多的，一个是但以理书，还有一个呢就是启示录。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个应该就非常非常清楚了。好，那么如果你把这个以赛亚书啊这些通中每一卷都把它找出来的话，那么全本圣经你一直看下去，一共有多少个项目呢？预言项目是1817个。那1817个什么意思呢？1817个就是它一共有1817个预言。那么这里面当然会重复的，我们说过经过整理以后是737个。那我要给弟兄姊妹一点警告，这个数目是个大概的数目。我们说过，因为有的时候是完全根据圣经学者的断定，那有的他觉得这个是预言，有的觉得不是，那么所以这里面会有差，会有一些会有一些的差误的，但这个并不要紧，这个只是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指标。所以这里的数字，弟兄姊妹，你不要把它非常的认真，我们可以说大概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完全同意这个圣经学者的看法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个数目。那如果在许多地方可能他们有些差误的话，那么这个差误就从这些地方来。那这个是为着帮助我们对于圣经认识，所以我们给弟兄姊妹一些的参考。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预言的项目。那么然后呢，现在要紧的就是这个，比方说这个以赛亚书110项里面，它预言的经节一共有多少经节呢？那这里告诉我们是754个经节。那么耶利米呢是812，然后马太福音一共用278节来说预言的。所以如果就是排行榜的话，大家看这个预言经节里面呢，可以说篇幅最多的是以西结。所以你看我的括弧后面有一，你看到吗？以西结821是一。那么第二位呢就是耶利米，所以一共是812节。第三位呢以赛亚就3节。那么这样来看，这个但以理啊根本都不在前十名的。但是但以理是不是不重要？但以理很重要。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不错，用的篇幅是很多，但是呢我们怎么样能看出但以理重要来，你往后看就会很清楚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注意，我们把这个各卷的圣经啊，你把每一卷的结束都把它找出来的话，这是英文啊，英文的结束都把它找出来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呢，那个经节的比例啊，意思就是说，在以赛亚书一共是1292节，然后呢它预言的部分是754节，所以可以说以赛亚书59%都是预言。那这个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的，59%都是预言。但是这个不过是第五名，还不是第一的。这个第一是哪一个呢？第一个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是69%都是预言。第二才是以西结书65%，然后第三呢是启示录63%，第四呢是耶利米60%，第五呢是以赛亚59%。那弟兄姊妹，你们可以继续自己可以看，你就知道这个是经节的比例。那么这个我们把各卷都加起来，你看最后，那么最后的一行，你看呢、啊、这个预言的项目是1817个，但是预言的经节加起来是8352节。那么全本圣经是31124节，所以总的来说是27%，所以27%通通是预言的。那这个我想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那么如果你光看这个的话，你可以知道哪一卷书，就那一卷书来讲，它的这个百分比多少是这个是预言，是预言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到底啊这本书有多重要，你还不能根据这个看出来，这个看不出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很简单，比方说以赛亚书一共有1292节，但以理书呢只有357节，所以但以理书很短。 可是你看看呢，在1292节里面，他所宣布的预言是111个，但但以理书呢，它有这个357节，但是呢，它就有58个项目，你看见没有？所以从这里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指标才看出来它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最合理的做法就是你要把它的项目用它的经节除一除就清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项目的比例。那个项目的比例，大家一看就会非常清楚。项目的一看一这样一这样除的结果，那个 8.6 都是就是刚才的除的结果。那么排行榜你现在很清楚。那从这个情形，你看那个以撒加利亚书哈，它只有211节，但是它所宣布的宣告的预言是多少呢？是78个。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多少呢？它的项目的比例是多少？是37%，它是最高的。那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撒加利亚书。那么其次呢，就是诗篇。那弟兄姊妹，也许我们普通都忘记了，诗篇是一个非常预言的诗篇，它讲到基督的，讲的预言到我们的主的。所以这是24.4%。下面就是但以理，第三位但以理，但以理是16.2%。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但以理是远超过以赛亚书。普通我们讲的以赛亚书都是讲到好像主的第一次再来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说但以理书在这些地方就预言来讲，他在那么短的里面，圣灵给了我们那么多的预言。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三位，然后呢第四位是启示录，然后呢第五位是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里面很多预表哈。然后呢第六位是以赛亚书，第七位是马太福音，所以马太我们知道也是一本预言的书。然后呢就是耶利米书，第八位，然后第九位呢是路加，第十位呢是使徒行传。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不同的比例呢，那事实上给我们一些不同的重点，那么给弟兄姊妹对于圣经里面的预言呢有一个很大概的印象。那么最后大家来看这个最后的一行，那么最后的四列，最后的一行，最后的四列，那么你看呢，在1117个项预言的项目里面，有1183是字面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百分之比是65%，然后呢灵异的是不过是168，所以是10%左右，然后表号的是86，所以4.5%，然后呢预表的是380个，所以是21%。所以大概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圣经里面大概神圣灵所启示的那个重点那个特点呢，我想就在这个给大家的这个讲义里面这一张这个图表里面，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你们稍微看一看。我想我们首先呢，我们对于这个圣经整个的预言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们知道大概有这么多的项目，有这么多的预言。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有这里面1817项里面有737个独立的事件，然后呢有590个主要的事件，那么507事件呢通通应验，只剩下20个重大的事件没有应验。那么我们以后会把20个给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先去注意这些，不注意他的预言应验。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底圣经里面有多少的预言。那现在我们要来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要一同来看这么多的预言呢？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一次我们有一个目的，是希望说虽然这里有1817个预言，但是我们要问说，圣灵有没有可能给我们一条线，把这个1817个预言呢把它串起来，把它连起来，给我们看见背后有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在我讲这个以前呢，我想我稍微给大家给大家一点的概念就可以。大家都知道说，如果一个东西它是个圆周运动的话，你知道它一定有个圆心，有个中心的。然后呢你给对了，给了直径以后，给了半径以后，你就知道那个圆大概是怎么动的。所以虽然那个圆很多点呢，事实上它的解释很简单，就是中间那个点还有那个半径， 然后呢你可以解释他任何一个点，虽然那个点很多很多，但是你可以把这许多点，你只要给我中心，给我中心，给我那个半径，那个每一个点我都知道怎么去解释它。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现在啊，当你注意到这个整个宇宙的运动的时候，你发现天体的运动都是椭圆的。这个椭圆的运动啊，跟圆周的运动不同了。椭圆的运动它有两个中心的，用今天几何的说法是有两个焦点的。如果你把两个焦点定住的话，那么你可以说那个椭圆，然后你给固定的一根线的话，你就可以把整个的椭圆就把它画出来了。所以虽然这个星体的运动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点，你说这个太复杂了，这个里面有可能10000点100000点，但是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两个焦点，你把两个焦点掌握住了，你就能解释每一个点。所以这是我们所希望，这就是我们试着要来看这个1817个预言，这么多这么多预言，我们要问说圣灵是怎么把它放在一起的，圣灵怎么让我们明白那个里面最重要的信息的。那如果我们从这里出发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发现一个点不是偶然的一个点，那个点呢乃是和那个两个焦点发生关系的，然后你这任何天体的运动都是这样的。我在这个图上，在这个指头上放了两个大头钉把它钉住，然后呢你看见不是有个绳子吗，把它两个连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能不能请您帮忙，对，就请弟兄帮忙一下，您看我们弟兄一定会画的，您看您如果现在如果把它顶直了以后，顶直了以后然后一画，画出来一定是个椭圆，你看，对，谢谢谢谢，你看果然一点都不错，你看见没有，你只要根据这两点呢，你这根线一定要固定的，然后你把它挺直了以后，你画出来的一定是椭圆。所以我们知道啊，神在创造的时候就给我们一幅图画，任何天上的运动，你发现说它的轨迹怎么样，都是受两个点控制的，就是你不管有那么多点，弟兄姊妹你看见可以用两个焦点来解释，地球绕着太阳就这样，虽然每一个点很多，但是有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事实上就是他们整个的运动中心，现在不是一个是两个。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见说，这所有每一个点上面虽然有很多很多点，事实上是两个焦点把它归纳起来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现在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的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这一段圣经保罗讲神永远的旨意，讲到神永远旨意，他讲的日期满足，所以神永远的旨意和时间发生关系。所以这里讲到啊，讲到神怎么安排，他说讲到神旨意奥秘，讲到神要怎么样安排。那么弟兄，在整个安排里面里有时间，而且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结果怎样呢，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换一句话说，所有的预言是以基督来做中心的，你解释到最后，因为今天你看不清，你时候没有满足，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最后你看见天上地上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现在我们就能知道说，每一个预言不是单独的，每一个预言不是没有关系，这个预言和那个预言有关系的，这1817个预言是怎么连起来的。弟兄姊妹，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决定了整个历史运行的轨迹。 就决定了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整个的预言到了满预时期满足的就变成历史了。那你就看见整个神在历史上所运动的轨迹，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就像那个椭圆的每一个点一样。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在原文呢，在里面同归于意思就是 head up， 就是说向头看齐，向基督看，向他集中的。换句话说，所有这些预言最后的解释是什么？最后的解释乃是基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我们讲到预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说到日期满足和预言发生关系的。神有一个旨意在时间里面，他开始工作，他运动的时候，他时间里面留下轨迹，这就是历史的轨迹。对我们来讲，将来还没有发生的，那就是预言的部分。等到时期满足的时候，你看这个预言原来背后有一根线的，那根线那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我觉得史伯克丁说得非常好，他说呢，在人没有堕落以前，整个的宇宙是以基督做中心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等到人堕落以后，那结果因为人堕落，人需要救赎，所以现在不光是基督，而且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他这变成 dual center， 意思就是说一面是基督，另一面呢也是十字架。因着人堕落以后，所以今天你不可能不提到十字架。如果人完完全全没有堕落，当然那个你能想象那个运动是个圆周的运动。但是呢，因着人堕落犯罪了以后，现在你看你说所有的运动乃是根据两个焦点。哪两个焦点？一个是基督，一个就是十字架。这个两个实在说来是一个中心，整体来看是一个中心的，一个是指着基督，一个是指着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得很清楚，所有的预言应该就是围绕这两个中心的。所以所有的预言都是讲到什么？都是讲到他的救赎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怎么救赎我们？因着他救赎我们，我们知道在神的计划里面，主耶稣要来两次的。他第一次来解决我们灵魂的问题，他第二次来解决我们身体的问题。他第一次来叫我们灵魂得救，第二次来叫我们身体得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因着神的计划，他有他的时间表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他主耶稣基督来要来两次，第一次来就是公元前2000年，他已经来过，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我们相信他蒙恩得救了，我们灵就得救了。那感谢主，今天因着我们蒙恩得救了，圣灵生命在我们里面工作，在里面变化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魂也得到拯救。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你看见我们主的工作，他第一次来是叫我们灵和魂得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还等候主回来。为什么等候主回来？不要忘记这两件事，一件事，两个焦点是一个点，不过细细来看是两个点，实在说来是一个东西。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在神是没有时间的，在我们才有隔了2000年或者隔了2000多少年。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不只叫我们灵魂得救，他也要叫我们身体得赎。所以弟兄姊妹，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罪才完全离开我们；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才得赎。我有一直记得有一个弟兄，向另外一个神的仆人要一张照片，那么他就得了。那么那个弟兄呢，那个仆人呢，就给神的仆人就给他一张照片。给他照片的时候呢，后面加上几句话，他说：“弟兄啊，你如果再多等几年，我会给你一张比这个漂亮的照片。”他的意思就是等到那一天他身体改变遇见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个情形就不是像今天的情形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才得赎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所以很明显的，在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整个救赎计划里面，主耶稣不是来第一次来 主耶稣还要回来。他第一次来是救主，第二次来审判的主，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呢，他是犹大的狮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全本圣经就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那么现在很清楚了，所有1817个的预言，严格说来是直接和间接的围绕着这两个焦点在那里转的，很清楚很清楚的。比方说但以理书，我们叫但以理书讲的70个7，前面的69个7是很明显是围绕着第一个焦点，是围在第一个焦点的，那主第一次来。但是最后一个七呢，也就是启示录的那个七呢，乃是那个第二个焦点，那就是指着另外一个焦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事实上呢，好像圣经里面很多预言，但是事实上它好像是围绕着但以理跟启示录在那转，因为但以理跟启示录把最重大的预言把告诉我们了，所以其他所有的预言你可以都纳入到里面去一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个圣经中预言的时候，你看见说事实上只有两大类，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一个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那么就算是为什么巴比伦，为什么尼布加尼撒，为什么亚历山大，为什么罗马大帝国，为什么雅古斯都，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以色列人受压迫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乃是和主耶稣第一次来发生很重大的关系。弥赛亚要什么时候降生？他应该降生在伯利恒，他什么时候应该要降生？降生的时候那个世界的局面是怎样的局面？他来了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他来了好像伊甸园的水要流到全地。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神必须把一切都预备好了。等到一切都预备好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话传到全世界各地，你才知道为什么神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为什么把他们掳到这个掳到波斯去的。然后你看见说为什么神这个兴起希腊大帝国来，就给全世界统一的一个语言。然后你看见神为什么兴起罗马大帝国，然后你看见说全世界条条拉大路通罗马。那么你发现说现在保罗拿了一本护照能走遍全个罗马帝国，等到福音主耶稣一被举起来，叫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看见有着许多帝国要出现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里面，有列国的预言，有世界的预言。现在你看见了为什么有外邦，为什么有外邦的日子？现在你看见为什么巴比伦起来了，为什么这个罗马起来了？因为他们都从海中上来的。你看见吗？这个其实巴比伦大帝国老早就有了，那为什么从海中上来呢？因为巴比伦帝国是到了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他的影响才到地中海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圣经里面关于列国的预言，或者说关于世界的预言。所以虽然是第一次的预言，但是你看见列国的预言在里面。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知道经过69个7，主耶稣就诞生了。那么这个69个7从什么地方开始算的呢？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从耶路撒冷城重建，出令重建开始算483年，然后主耶稣就诞生了。我们知道牛顿他就是这样很准确的知道说，一点都不错，果然是483年。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弥赛亚应该什么时候诞生。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从哪里算起的呢？是从哪里算起？你如果要知道弥赛亚是不是快来，你要知道说什么时候以色列圣殿要重建。那么以色列圣殿要重建，弟兄姊妹，你看背后的历史就是以色列的历史。所以现在你又看有一些以色列的预言，以色列怎样的得罪神，后来怎样的被掳。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止被掳，有一天要回来。那在这些预言，神老早把这些都安排好了。神安排整个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天这个以色列得罪神了，就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因着有以色列历史，你有列国的历史。因着有列国的历史，所以神老早预言那个历史，那就是列国的预言。现在呢，也有以色列的预言。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当你看见第一个焦点讲到主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很多的预言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的。 但是感谢主，你看到这个最看到这个第二个叫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主自己的预言就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站在门口了。那果然一点都不错，到了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以色列复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他以色列复国就好像圣城重建一样，从那里你知道主来的时候近了。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知道主什么时候第一次来，主什么时候第二次来，和神恢复的工作发生关系。神恢复的关系就提醒我们，就是个很重大的表演，很重大的告诉我们说，这个神救赎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因为这个跟救赎发生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已经安排了以色列历史，借着他们历史给我们看见，就虽然他们神的选民，他们还是会失败，还是会堕落，然后神怎么做挽回的工，神怎么样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以色列是两次的归回，两次的被掳，两次的归回，因为基督要两次的来。基督什么时候来呢？和以色列的被掳和归回有关系的。所以经过了1800多年，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人终于归回了。那么很有意思，弟兄姊妹，圣经说啊，这个在马太福音是说，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但是路加福音怎么说呢？路加福音又加上一点，他不光说是无花果树，他说还有那各样的树。那里不光讲无花果树，还讲各样的树，还加上各样的树。那么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圣经还有什么地方用树来形容一个国的？那么感谢主，你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看见有个很大很大的树，后来只剩下树墩了，最后有一天他要复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告诉我们，不光以色列要复国，巴比伦的势力有一天要重新抬头的。所以最后启示录才有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倾倒了。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你有许许多多的历史预言。是什么样的预言呢？是关于巴比伦末世的预言，他怎样复国的。那这个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刚好就是在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所以你看见耶利米书的重点讲的巴比伦，指的第一次，第一次的兴起和败亡说的。那么等到巴比伦倾倒，倾倒，那么第二次，那就是以赛亚书13章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得很清楚，整个这个是整个圣经里的预言，乃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不过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教会已经诞生了，所以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无论读马太福音也好，或者读启示录2章3章也好，你看见那里不光是有以色列的预言，不光有世界的预言，而且也有教会的预言。所以感谢主，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或者读到马太，那是到了新约了。我们知道说那是到了什么，那是到了这个新约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教会诞生了，因为在旧约还没有。那么新约呢，教会呢是在五旬节才诞生的。那关于教会的前途，关于教会的种种，圣经也发出预言来。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你看围绕着的不光是以色列的预言，不光是列国或者是世界的预言，还有的呢就是教会的预言。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把这些预言通通看过的话，那很明显的全本圣经乃是围绕着这两个，主耶稣第一次来和主耶稣第二次来。换一句话说，乃是围绕着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因着这个缘故，你能看见说整个的中心乃是就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如果我们这样来看这些预言的话，我们回过头就会知道，到底神在时间里面怎么完成他永远旨意的，他一步一步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以色列失败，他们怎么失败，圣灵怎么行日，怎么预言他们，那为什么神也预言这个巴比伦，那么不光这样，那么等如果将来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么谁来叫他倾倒？如果巴比伦势力重建的话，谁叫他倾倒的？那圣经告诉我们的马代的人要被兴起。马代的人是谁呢？马代的人就是今天库德族的人。 那就是住在这个土耳其北方，就是靠近土耳其边界或者伊拉克边北边的那个住在山地里面那一帮人，就是圣经中的马代人。我们还记得那个故事，就是巴比伦呢王娶了个马代的公主。那么因为马代的公主是住在山地里面，那么到了巴比伦都是平地，所以马代公主呢就非常非常想家。那么巴比伦王为了安慰她，所以就在巴比伦里面就盖了个空中花园，是个假的，那个山啊假山假水，但是就叫跟那个马代是一模一样，叫她能够不想家。所以这个空中花园呢就变成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除了以色列之外，以色列好久是漂流没有国家，还剩下一个是漂流没有国家，就是库德族人。那么如果我们读圣经没有错的话，你看有一天库德族又像另外一棵树一样也要起来的。等到起来的时候，就像以赛亚所说的，神要用他们，然后叫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所以这样弟兄姊妹，到最后你会发现说，结果新耶路撒冷就会从天而降。那么从这些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希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用秋季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圣经预言的纵览。我们重点不是重一个一个，我们不注意看树，我们来看一片的树林。我们要问说，这些预言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什么关系？那这样弟兄姊妹，对我们很容易，当我们这样来读预言的时候，你会发现本来我们心里面好像黑夜一样，结果你发现天发亮，结果你看见晨星出现了。那弟兄姊妹，圣灵说这样读预言才是好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今天不过是开始，我们求你圣灵就厚厚地运行在我们中间，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你吸引许多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但愿都是因着爱慕你的缘故，爱慕你的话。虽然我们在肉体里面常常会好奇，但主啊，但愿你恩待我们，但愿在我们里面呢早一日能够看见晨星出现，因为你说这样才是好的。但愿我们读你的话，让我们能够碰见预言背后的灵，让我们能看见原来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